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大家新年快乐。虽然现在我录音的时间2月1号了，也是农历年后大家工作了几天了，不过还是跟大家拜个晚年，好老套哦。那我这一集也是一个去年的年度回顾的专辑。那这个时间来年度回顾2022年好像有点晚了，不过这个还是必须例行公事要做的事情，因为我的部落格还有我的 podcast 几乎每年都会年初都会有这一个专辑，就是因为我觉得回顾一整年是非常重要的。那虽然每年都拖到农历年后才写，不过农历年后才有一种过完一整年的感觉，不，大家不觉得如何？那也很好奇大家去年过得如何呢？2022年感觉是一个疫情刚大概结束，关于尾声，然后很多各行各业要搭人生可能会有新的进展的一年。那我这一集呢，年度回顾依然是用透过 Matters 平台的，他们这个平台的年度问卷有大约9个问题，然后做回复。那大家可以透过我的分享，在聆听的过程中也可以整理自己的想法，然后去想这些问题，然后去想去年一整年在你人生中的意义。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整理过程，那大家沉淀干净沉淀清楚之后，迎接新的一年，我觉得思绪会更加清晰。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开始咯。2022年我把它定调成是一个告别的年，因为有经历过一些生离死别，然后跟与伴侣一起去目送他度过一个阶段。那2022年对我来讲，我的32岁是一个很深刻的一年。我想了很久，觉得这个形容词是很贴切，就是有很多高低起伏跟困难，也是因为这些痛苦，让这一年非常深刻，那也是非常记忆犹新的。那第一题呢是2022年就要结束了，其实已经结束了，请记录一件今年你最想记下的事情，就是这一整年你有什么事情真的是这一件你会特别想记住，你会在心里记住的一件事情。那我呢，我的是今年呢，我陪我的伴侣，把它简称 K 好了，我陪我的伴侣 K 经历他的职场风暴。那简单说呢， K 他卷入职场人士的斗争，遭到资遣，后来呢我帮他一起找到他新的职涯的发展目标，他直接转职了。那这个路途也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职场方向，那我介绍给他，那他也往这个方向前进做一些努力。然后最后呢，他成功转职到一个薪资福利都比原本那一个他遭人诬陷的公司还好，钱多，然后工作比较好做。那我以上的描述是非常非常的简述，因为这过程中是好几个月，然后非常多的尔虞我诈跟争吵，他在职场上。那碍于因为我 podcast 毕竟是公开平台，就有一些隐私的状况，我也是不便在这边跟他详细的说很多。那这过程其实就像惊悚片一样，非常复杂。那我这个人呢，我的价值观就是我是一个蛮独立的人，我不喜欢什么事情都跟伴侣绑在一起，就包括我跟我伴侣，他个性跟我蛮像，就是我们出门在外，我们也不太喜欢在大众视野放闪或牵手或亲密，就是我觉得我的价值观，我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那我的知识体系也跟我讲说，就人跟人之间，就是不论你们在多亲密啊，你们很多人生课题都是基本上是各自要解决的。我们呢，作为伴侣，如果另一半他有些课题、有些问题的话，他邀请我，他请我帮忙，我才会参与，而不是说，我们就是伴侣，我理所当然就要介入，我理所当然就是要帮他承担，理所当然的就是擅自去干涉别人的决定，因为我觉得这种课题的厘清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今年特别就是说也是蛮好玩的，就是我2022年我人生这一年我最想记住一件事却的事情却是我伴侣的事情，其实不是我的事情。那就是变说我其实有点感觉是我2022年生活主轴其实在我伴侣身上。那这因为他的职涯课题是他的嘛，不是我的，可是我他却成为我这一年的主轴。那所以这就是变一个界限有点模糊化的状态。那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怨怼或觉得哪里很辛苦，是辛苦没错，可是我没有觉得说不值得等等的。我是觉得说这一切种种都是我跟我伴侣很珍贵的回忆，然后很感谢的事情，说是因为他的课题就是让我学习跟领悟到我自己的盲点。那这个盲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是有课题无法厘清界限那么清楚的部分，虽然我如同前面一开始所述我是一个蛮强调界限的人，但是这今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哦，没有，我其实还有所不足。那我的个性呢，大家如果现实中认识我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过度担忧的人，然后我也会对我重视的事情有时候会过度的倾心全力于其中的人。那如果大家有稍微了解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就是心理学有学里面有一个原型理论，那在就是如果大家玩过人格原型测验中里面有很多的角色，那我有测过这个试验，那我是属于殉道者的这个角色。然后殉道者呢，简单说就是为理想而牺牲奉献的人。那这其实是我人生中很常扮演的角色。我常常为了一些理想、友情或爱情，我容易扮演过度付出的一个助人者角色，而忽略自身的需求跟情绪。然后像是以前的话，我曾经大学时候我投身于社会运动、性别运动，那这个过程中我是非常有理念的，然后我是很容易感受到世界的不公平跟别人痛苦的人，于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承担些什么去从事社会运动。那这期在过程中我大学那个时段我不懂得去照顾好自己，我觉得那过程中我其实特别在性别社团，我有组织性别社团那一两年我是非常的不开心，因为我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把我的生活大量的压缩都是为了要实践我的理想，那我花很多时间付出了很多在社团的营运上，可是我却忽略我自己的学生生活跟学生应该要有的一个轻松跟自在的一个天真的状态，而是我都把自己压缩的很密集，压缩的压力非常大。那同样的像是特别是以前就是一些友情啊或爱情，我有一些理想的状态，然后我会自以为是的要付出，想要当一个帮助人的角色。那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后来有所调整，但是呢这一年我陪我伴侣去处理他的职涯课题的这一年，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尖锐的冲突，然后我发现那个冲突的根源就是来自于说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而我把我自己的心力都摆在伴侣身上，他的职涯课题。虽然他有邀请我去介入或去思考或去讨论他的职涯如何发展，但是呢即使他邀请我去，可是我其实还是要有所保留，因为我是很容易就是付出100%的去帮助人，当别人邀请我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没有保留的状况下，就会容易让自己状况不好。自己状况不好呢，就是容易判断有所失分寸，情绪有时候会大惊小怪，而因此有了冲突。所以说，如果我想要摘要我 这一年在这个课题上我学到最大的一课。那我用一个比较描述性的文字去表达我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说，就让树芽，它就是树芽，树的枝芽，让雏菊就是雏菊吧，让他们安心长成他们本来的面貌。无论是刮风或者是艳阳天，或者是各种你心底想象的虫害或恐怖灾难，那都是自然的命运。你只要最后为它浇水，这世界总有你见证它的绽放。干安安很难分，每次都会卡螺丝。我再重念一次，这世界总有你见证它的绽放。我放弃了，绽放，我有点鼻塞，所以一定会一直念错。绽放，好，绽放。这世界总有你见证它的绽放，即使倾颓亦是好的。就是说，不论它是好是坏，你只要有见证它，你就只要参与它，你就无论不用太去担心，因为那很多是你无法控制的。那只要有你陪伴到你需要帮助人身边，你再尽所能去帮助他，你不用太多恐惧。很多父母对小孩，或者是你担心伴侣，担心你的朋友的人生发展等等他一些问题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好坏都好，你有帮在他身边陪伴他，你有见证他的这一切经历，其实就是好的，不用介入太多，预想太多事情。好，这一题到这边。第二题是，疫情第三年，每座城市每个人日常都变得有所不同。今年你失去了什么？又试图恢复重建了什么？我今年呢，就是很大的失去，就是我失去了专注在写作上，也失去了频繁更新 podcast 的那种集中力。2022年我在 Matters 上面只发了一篇文，然后 podcast 去年一整年只更新了九集，其实完全是低于我自己的期待的。然后虽然呢，这种更新的疲弱好像跟疫情没什么关系，但我自己觉得我的专注力有随着疫情的解封而开始飞往外在世界的活动，因为我开始一些比较可以出游或者是到处跑的行程，然后心情也有点不一样了。我的写作啊，还有 podcast 严格来说都是从三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开始做从事的。也是因为疫情关系会让人不能到处跑，然后会让我思考我真的想做什么，然后也更多的时间去做写作跟 podcast。 那我希望呢，就是疫情的第三年之后吧，疫情结束后，我要好好重建这两个我重要的部分，就是写作跟更新 podcast。 第三题，请描述一位今年遇到的会令你牵挂的人或事物。哎，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大家应该可能会脑中马上浮现一个人或一件事情。我的话呢，我就直接想到是女歌手朱丽静在今年去年2022年7月3号逝世了。她是一个我从她选秀的时候就很喜欢的歌手。然后他在癌末的时候，大概是2021年的时候，他拖着病痛的身体录制了《来日方长》的专辑。然后《来日方长》这个专辑呢，是他想要传递给世界上最后的意念。他那时候录音的时候，他就说过，如果病痛带走了他，没关系，录完他至少留下些作品给大家。他的死亡其实我非常难过，那不过我在反复听这张专辑，它其实带给我蛮多的宽慰的。然后我跟我的伴侣 K 都有在一个剩下的日子里面去到行天宫那附近的一个礼仪公司去在向到他的灵堂致意。然后他的灵堂呢，有歌迷 会组织的那个留言板，然后我在上面留的言呢，其实就是一个他这一段时间让我感悟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说谢谢你让我看见面对无知与死亡的勇气。因为朱立静，我记得很深刻的是他在制作《来日方长》专辑的时候，他有说到他的制作过程中，他其实身体，他其实已经是癌末，然后他其实录制的时候身体已经很不适，而且他会常常因为病情而心情有所起伏，而会很多害怕。那他在访谈说，他不想要每天害怕，每天想着自己会死，而是他想要专注去在他的唱歌上面。他最后想做什么，不论明天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差，不论明天后下个月还继续存在，此刻他就想做着他身为一个人他最想做的一个快乐的事情。那这个勇气，无惧的勇气，就是我让我很大的醒悟的。我相信大家人生，包括去年，一定有很多困扰跟痛苦跟艰难。那人跟人的痛苦跟灾难并不是比较的，可是很多时候就是在生死的面前，生死的关头，不论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或是看见他者面对生死的状况，那个片刻，那个时候会让我们领悟到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才是关键的问题，那其余其实没那么重要。那朱立静就是让我看见了，对，做自己想做的，没有遗憾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不用担心每天活在恐惧中，不要活在恐惧中生活是最重要的。然后这是我很大的感悟。那后来也有好几次呢，我跟友人在唱 KTV 嘛，然后我总是会在最后点很多他的歌，那有些歌很难唱，那没关系，我就是伴唱开着，然后我用我的男 key 跟着唱，然后其实唱到其实都有点哽咽，因为很想念。那KTV 的画面 MV 非常的清晰漂亮，好像这个人还活着一样。那我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是我们继续的点播了他的歌曲，继续点的他的歌，今年明年后年十年后还是有人在点的话，他好像就是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一样。好，我们进来第四题。第四题，2022年有没有什么时刻会让你感受到强烈的情绪？那这强烈的情绪你最后是如何与之相处的？这一题呢，是大家去让大家有个机会去省思去年大家经历的什么情绪，感受情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这一题呢，其实我要承上题，就是说对朱立静的感受，因为这确实是我2022年感受非常强烈的情绪。在其实我不严格来说我不是朱立静的铁粉，可是一直都有关注他，我很喜欢他超时代的他，然后后来他的出专辑的第一张我也很喜欢。那即使不是铁粉，可是我跟我的伴侣都很期待他有更好的作品，然后也他每次只要一出来我唱现场声，我跟我伴侣就会很兴奋，他就是让我们期待，我们就会想去听，所以真的是还蛮喜欢他的。那初闻到他的噩耗的时候，我把他的来日方长这个专辑拿出来一直听，然后其实很难过。然后我还记得是我那一天我是坐车从台北要回云林的老家，我在台铁上面听到就是泪流满面。他里面有首歌叫做当我想念你，那这首歌歌词非常的感人，我就听到一直啜泣，然后真的觉得哦天啊好想念，那个想念感觉真的是很多，有些歌 歌词上不是那种想念，是个窒息的感觉，真的真的是一个真的快要窒息的感觉了。哎，然后我是怎么跟这个情绪相处的？这种哀悼的情绪相处呢？就是我其实蛮明白情绪就是情绪的道理。我看过蛮多书，听过很多课程，就是我其实蛮喜欢挖掘情绪的。那其实情绪的感受，它就是单纯是情绪。当我们有强烈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是让我们就可以再 focus 在自己身体，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体上跟呼吸上面。你就让你不要想太多，你这脑筋不要再去想着你难过的事情或愤怒的事情或会让你感受的事情，你把注意力回到身体上面，呼吸，或者是如果你不会瑜伽的话，那就是去走路吧，然后不要滑手机，不要听音乐，你就让自己的意念陪伴着自己，什么都不要想，发呆也很好，那这就是可以是最好的经历强烈情绪的方式，不要牵扯过多的逻辑跟思维，该哭就哭，该想念就想念。如果你想念真的是很急，你有非常想念的人事物，你真的那一天想念到爆掉了，没关系，那你就彻夜难眠吧，你就去感受这一切，只是说不要再去牵扯那些故事的情节跟很多是非对错。你其实就让自己好好陪伴着自己的感受跟情绪。然后我还有制作了一集怀念朱丽静的 podcast， 然后又分享给其他的朱丽静的歌迷朋友，就当做一种群体的治疗。至今到现在呢，我其实已经对于朱丽静，我其实不会那么思念的感觉，也不会觉得那么哀悼了。那我只是更深刻的去记住他这个人，他的做过什么事情，还有他真的很特别的某些声线特质跟他的一些歌曲歌词。然后第五题来咯，第五题，过去一整年你可以说出一个被他人影响的观点吗？哦，这一题是非常难，因为 我相信很多人这一题应该是这个问题里面这十个问题里面大家最，我觉得大家会深思想思考一下才会回答出来，因为人都很难被人家影响观点，那是很难的，就特别年纪大后。那这一题我其实要讲的漏漏等的故事，哎，就是我想讲就是我伴侣的宠物，他伴我伴侣养的狗叫妹妹的贵宾犬，他也是在2022年4月的时候过世了，然后他的离世也让我改变了我一些想法，影响了我很大。近几年我常说我目前人生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我要面对父母的衰老跟死亡。面对死亡，这是一个必定的旅途，但是我常常在内心预演着恐怖的情节，有时候半夜睡不好，醒来，我脑中胡思乱想的东西就是父母要离去，父母会衰老，好恐怖。然后那种感受是觉得很虚无，觉得人生好没意义哦。我们胡来就是要面对这些生老病死跟离别，会觉得背脊发凉，觉得宇宙寂寥荒谬，人生怎么这样？那今年四月，妹妹替我提前的上了这一堂课，然后妹妹是一个还算大只的奶油贵宾，然后有个 S 型的曲线的身体，然后很漂亮的、很可爱的一只贵宾犬。那他的离去也算是翻转了我这个很恐惧的观点，对于亲密的人衰老死亡的恐惧的必然的想法。那我跟我的伴侣 K 至今交往大概7年了，那这几年里我的生命里都有这一只奶油贵宾参与，有妹妹的参与，我跟我伴侣跟妹妹一起走过许多的风景，然后他喜欢在人走路的时候，我们牵着他，他会在我们，他会一下走我们左侧，一下又跑到右侧，是来回穿梭， 就是啊，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喜欢这样子。我自己也觉得是他喜欢在左右的角度去看风景，然后去看主人，就是你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然后妹妹的故事的尾声时候，她其实应高龄14岁左右，她的脆弱的身体其实随时在痛着，然后她的躯干越来越瘦弱，甚至有一种浮起像白骨的轮廓。然后我记得她最后的时候，她要起身的时候就感觉她很痛苦，她起来的时候还要，就是她最后的时候，最后几天的时候，她睡觉起来要喝水的时候，他甚至还要靠着家具的边缘去支撑着，感觉他身体某个部分很痛，所以他必须起来的时候去靠着某些部分才能分担他身体的痛处。sorry, 有点情绪。然后最后我的伴侣跟他的家人选择去像对他进行宠物的安乐死。然后我伴侣跟他的家人们一起在他家的客厅送他离去，然后看着到府安乐死服务的兽医师将药剂注射到美美的身体里面，然后他在睡梦中安稳的离去，然后在我伴侣的爸爸的怀里面安然的离去。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虽然是我伴侣的狗，不是我的宠物，那但是，这确实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感受。那我跟我伴侣很难过的送他启程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如实的，就是没有逃避的去见证他生命的丰盛与衰败，然后也是如实的去迎接未知的风吹过来，然后我们睁开眼面对这一切的起落。然后其实生老病死的课题，讲再多，思考再多，担心再多，看再多的书或课程，或跟朋友聊再多，都没有你亲身去见证、亲身去经历还要深刻。然后这样的临场感、临场的经验，就是每个灵魂，我们生命中交织的灵魂为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然后是胜过任何千言万语的。然后其实这些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佛教来说就是菩萨，帮助我们更好更进步的人。那除了妹妹之外，我2022年有工作上也是有陪伴过好一阵子的一个很年轻的同事，也是在2022年离开了。那我的部落格文又写podcast 又写关于又录制关于他的故事，然后这也是一个我2022很深刻的一个感受。这一题录完好有情绪哦，我要拉回来。好，第六题就是也是 Matters 的问卷经典，每一年都问这一题，就是相比去年你与你的身体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你会更喜欢自己的身体吗？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会有点翻白眼，就是我看我身体啥小，然后因为蛮多人也没有所谓的运动习惯，或者是关注自己身体的习惯，所以大家我相信有些人会觉得是什么鬼问题。不过我相信，我觉得 Matters 这个问卷设计人就是要一种很灵性的人啦，因为很灵性的人啊，或老师就是会很强调人跟我们自己身体的关系，那确实这是很重要的。那我根据跟之前比啊，我觉得我这一年我身体呢变化就还是重训吧，就是我从前年开始上重训课，然后到今年2022年就把它上完，然后50堂的重训课上完了。然后上这个课我当初犹豫很久，除了因为要花很多钱之外，我对健身重训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 很难，然后要很累，然后好像要进入这个所谓健身的族群里面，好恐怖，会这种莫名其妙的刻板印象。但是我后来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这种重量训练对身体是好的，那我不如趁年轻赶快，还年轻的时候赶快学起来，我这样到老都还要做，我不想到五六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去上教练课，那我不如早点上嘛，都一样花钱的话。然后上完课后，我觉得我更理解一些肢体的运作啊，跟发力用力的方式，还有正确的体态。然后我觉得这个知识真的超重要，而且很，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了解，然后需要有人辅助，你才知道怎样是正确的身体运作跟姿势，就像是详阅了身体的使用说明书。那我自己的感受是，重训后体态有比较好一点点，不敢说好很多，因为我没有练得很好。那视觉上，我觉得我看起来比较没有容易胖了。虽然我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不胖，可是我其实局部蛮多地方，我都觉得我还是赘肉太多。那我觉得脸部就是脸跟肩膀，颈部的部分，就是确实有比较紧实的感觉，自认为啦。然后我都是比较佛系在练的，可是我最近有一两个月有比较开窍的感觉，我开始比较挑战比较大的重量，比较重的重量去挑战。我教练之前会跟我说啊，就大重量啊或超级组，就是把自己力竭用到力竭，就是没有力的组，也是一个训练自己身体意志力的训练。那我自认我是一个精神上意志力很好的人，那不过身体意志力这五个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就以前我很喜欢跑步，跑半马其实也算是意志的训练啦，可是跟重训有氧训练跟重训的那种意志力是完全两码子事，因为重训要去你要举那个重量，或者是你要蹲那个重量，其实你要拉起那个重量，其实是一个很不同的。我觉得我跑步上面的意志力我比较好，因为那个跑步我觉得比较轻，虽然是运动，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跑步的意志力比较轻，像是精神上的坚持。然后可是身体上的意志力完全是不同的感受，那种发力的意志力。然后对我而言，这很像是冥想。我重训的时候，我完全不听音乐，因为我必须要很专心在我呼吸上面。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哦，就是当又特别是有时候你外在世界、工作或者是感情等等问题困扰着你的时候，全世界都很混乱的时候，你眼前你在做那个杠铃深蹲的话，你把你心做到你最新的最重的重量。你全身的思绪只会聚集在你呼吸跟身体的协调上面。世界在混乱，你必须将注意力凝聚到自己与身体的对话。眼前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举得起这个重量，然后你还有没有心力，有没有勇气再继续做一组。那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醒悟。好，第七题咯。第七题就是请分享你今年新发现或持续耕耘的领域，括号可以是新挖掘的兴趣、专业领域、城市空间、自然秘境，也可以是一种对待自己或他人的方法。我觉得设计这一题的人真的是有点太贪心了，他是要问多多啊。不过我知道他是主要的问题的焦点是希望让大家去思考说2022年你老狗有没有变出新花样，你有没有探索到新的东西，不论是实际的技能，或者是旅游过什么新的地方，或者是你心理上经历过什么人事应对新的方式。总之这一题第七题就是关于说 something new。那我的话是我终于进场投资股票了，终于买股票了。然后我近几年，即从两三年前就开始，我对于股市的脉动跟总体经济学非常有兴趣，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一样，都是吧？因为前 前已经算是前年就大牛市啊，就涨那么多，然后去年是迎来一个熊市嘛，所以大家我相信年轻人大家都会对股市很 care 很关注，然后我也是啊，然后我几乎每天都会花上一段时间，我很爱听 podcast 跟看一些 YouTube 的投资的频道，去吸取相关的资讯。那我是一个投资性格非常非常保守的人，然后我其实都觉得我会犹豫到今年才进场，所以我觉得我都还没搞清楚股票的所有的知识啊，因为股票很复杂、啊、它这个资本市场它很多复杂的东西嘛，就很多技术分析啊，包括股票的运作模式跟公司跟股票跟市场，它其实很多跟总体经济学上还有跟整个世界脉动它其实很复杂，然后我都觉得我要搞清楚才买，我不能乱买，就是看人家买就买，所以我也看了很多书，我也买了一些啦，没有很多的语音课程啊，然后看了很多资料去了解，那这真的是一个无底坑啊，无底洞嘛，你说真的你学都学不完，你即使花很多时间学很多啊，其实说真的也不代表说你做出好的判断，然后有些更甚者就是偏信学到那种技术分析啊，或相信一些比较数学模型去推论的，去玩短线的技术分析投资的，走火入魔的人很多啦，这不是一个你投入越多就越好的东西，真的。然后我总算是在今年厘清了一些头绪，我们全家又重新开了证券户。然后我呢，我是在今年去年了啦，大概大盘大概12700多、18000的时候，开始买了0056，缓步要存，因为我的策略就存股嘛。虽然我后来也还是把0056卖，我全部都存公股银行。那我觉得真的是要参与市场才能搞清楚自己的性格跟缺点，投资上面的。然后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犹豫太久啦，就是大家如果搞清楚，如果大家是听我这一集，你还是投资小白的话，其实不一定要投资啦，我没有也没有说鼓励大家一定要投资干嘛的。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稍微要了解基本知识。大方向就好，然后不要犹豫太久，我自己就觉得我犹豫太久了，然后你也要早一点去选择你想要进行的标的，然后不论你想做价差或者是你想做存股都可以，然后踏出第一步你才能获得最现实的最清晰的体验，而不是你自己在那边幻想在那边乱想。然后同时很有趣的就是我也因为买股票呢，跟我的爸妈跟我哥哥多了好多话题可以聊，因为我爸妈其实是资深的股民了啦，然后他其实有蛮多可以跟我聊的，靠我怎么在那边口技。然后我常常在就上班的午休时间午休空档，我都会去大安森林公园散步啦，然后有时候早上我买股票就会打回去群组里面赖通话跟全家人聊天，然后有时候也没有买也是会聊，就是很爱那边聊股票跟金融市场发生什么事，因为这个真的是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就每天都有可以聊的东西，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莫名其妙去拉近我们家人的距离，因为有时候之前打回去也有时候也聊聊也不知道聊啥回，就聊股票好好聊，所以虽然有些人会因为聊股票吵架，可目前我们家是不会。好咯，那第八题来了。第八题呢，要你分享一下今年你最想分享的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张照片或者是一句话。这也是带大家去想一想你今年感受上比较文艺性的东西，就比较文艺性的电影、书甚至音乐、照片或者是诗集或只是一句话，哪个东西是你印象深刻想分享的。那我觉得这个回顾这种是必定要什么经典题目啊，因为有时候你回去看自己写过啊，或者是记录下来你那一年看过什么电影看过什么书，而且就是你那一年的缩影，那一年最深刻的东西。那我的话，我今年的时候我很深刻的是一句话，是我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也是一个早逝的歌手叫 Nightbird 呢，他有参加选秀比赛。我其实之前有在，好像是 好像是那种英国节目吧，我之前就有在 YouTube 上面看过他的上面表演了。那他只是很不幸的在去年前年去世。那我是在2022，也就是去年看到他曾经说过这句话，然后我也把这句话把自己写在自己 FB， 只是我把它设成隐私，没人看得到。然后我就置顶，那这样就是我有时候打开 FB， 我可以常常看到这句话，你就知道这句话我多想把它记住。这句话就是呢，英文就是 "You can wait until life isn't hard anymore before you decide to be happy"。然后翻成中文，靠我。我觉得我刚才来有一题，我不小心哭了之后，现在讲话鼻塞，一直鼻气都是鼻腔的声音 ，sorry。然后这一句话 ，You can't wait until life isn't hard anymore before you decide to be happy。这个中文的意思，简单说可以翻成是：你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时，才决定要活得快乐。这句话其实很奥妙我再念一次，大家可以仔细思考我念慢一点。你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时，才决定要活得快乐。我觉得这个反映很多人的心灵状态，包括我自己。我其实就是会因为我是一个杞人忧天型的人嘛，就我前面有讲到，我是一个殉道者，我常常就是会觉得我肩负什么责任，肩负了什么困难。我要常常去避免这困难发生，我要去分担别人的东西，我会搞得自己压力很大。然后，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好像某个阶段任务完成后，我才能放松，我好像那时候才能真的感受生活。哦，没有，没有，生活，生命不是这样的。你眼前唯一的你要的快乐，不是你达成什么之后获得的，不是什么条件，不是你得到什么职位，也不是你赚到多少钱，买了什么车，达成什么人生成就，你才会很快乐。没有，你当下不快乐，那你之后也不会快乐。你当下就算是在进行很苦的试炼，你努力的考试、念书。你努力的在工作上拼搏等等的，要达成某个目标，可是你当下要让自己心灵是舒畅的，心灵是充实跟开心的，而不是都觉得我要压缩自己，压缩自己，压缩自己，我要到终有那一天，那是我快乐的一天，没有，那个日子是永远不会来的。你当下不快乐，你做这件事情做得很痛苦，很违反自己的意思的时候，那他的目标，那个目标，那个你预设的理想东西，那个东西也你达成了，你只会空虚跟痛苦。我们快乐就是我们唯一的路，那不是目标，快乐不是应该，不应该是一个目标，而是我们每天可以，就可以当下可以，不管你在怎样的状态。你每天是可以让自己选择，我是开心的，我睡觉我是可以睡得着的，我有一个片刻5分钟的咖啡时刻，我可以让自己心灵是松弛的，我没有那么要求自己，那么的让自己困惑跟恐慌，我可以放过我自己的片刻。那这个概念是对于说像这个 Nightbird 他有天生一些疾患。的人呢，或者是所剩时间不多，像朱丽静在《末路》专辑一样的时候，他们更能体悟，因为他们知道未来未知不可得啊，是哪时候未知无常先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唯一做是在每个时刻醒悟一点，在当下去做想做的事情，这个很老生常谈。很像废话，可是真的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就是说我每天在某些很难过或者是愁眉苦脸的时刻，我们都要想起这句话。我们不一定要等到问题解决后才开心，没有，我们即使在面对困难的当下，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心境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以选择是快乐去面对困难，而不是觉得什么事情都要解决完我才要快乐。这句话我很喜欢呢，也是我今年一直想让自己一直记得的。2022年啦，不是今年。 好，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呢，也是 Matters 经典的格式啊。他会说，他都会二年度啦，就是2022逗号空格空格 Matters， 就是什么什么是重要的，由你定义嘛，由你定义说这一年什么是重要的。我的回答就是 pain， 就是痛苦，痛苦是重要的。2022这一年，那这一年呢，我身边迎来了许多生离死别，我喜欢多年的歌手、伴侣的宠物、妹妹，还有我年轻的同事们的离去，不是们的一个而已。悼念的情绪呢，其实绵延了我这一整年。32岁对我而言，就是我的人生跟职场职涯都很稳定了。真的是很快乐，我觉得我甚至觉得我怎么太快了，就太顺利了。我在我这三十几岁之后这几年，因为我职涯真的很就平淡无奇，哎呦，我就觉得很自在，然后没有什么困难。然后可是就是在这种日常平淡无忧、天然当而且有点松弛的心境，会让人容易挥霍日常了。就是觉得啊，这日子随便过了感觉啊，以为大好的时光还有很多，但是今年2022年这些生离死别的苦痛，其实就像一个人大大摇醒了我的肩膀，告诉我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好不好？你手中糖果盒内那些玲珑嘎响的糖果，那些漂亮清澈的水果糖，会在那个铁盒里面哐啷哐啷的糖果，那些人生的甜，那些糖越来越少了。你吃一颗少一颗，吃一颗少一颗，这是我们面对的未来，就是这样子。这好像是很悲伤的结尾，对不对？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悲伤？没有，其实我不是用悲伤去解读这个的，我是觉得因为这个是必然嘛。我们人作为动物生物性，我们会就是必然的旅途，就是死路一条嘛。然后我们身边很多人会比我们早死，那这些好的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事物，就像越吃越少的糖果，我们最后就剩一个空壳子，然后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用用一个我像我前面说的，我总是在那边痴心妄想、担心父母离去、成天担心受怕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是这个已经是既定的旅途。为什么我们要对这种既定的旅途感到恐慌、恐惧呢？这是一个最最最核心的问题。那痛苦可以让人惊醒，然后对我而言，就是简单说，我觉得有点贵食无送啊，就是可能还是我习惯吃苦啊。其实我觉得我是蛮习惯吃苦的人，就是这几年真的我觉得过太爽了，所以这些痛苦有点在点醒我要不要在那边乱挥霍时间，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情，或是在那边痴心妄想，那边庸人困自扰啦。其实因为有太多值得你去做的事情了，太多值得你把握的事情，对痛苦对我来讲，2022年痛苦是重要的。痛苦它并不代表不开心，并不代表它绝对是坏的。痛苦它是有它的重要性跟好的一面。那大家是怎么去想要定义你的2022年？你用哪个字去定义你的2022年呢？哎，好，我这一集结束了。那我这一集我就不多，因为录了有点长，我就不多录那个我很常我都会录的那个闲聊时间了。那他真的蛮好奇大家过得好吗？其实我这样一直在那边问大家过得好吗，其实我就是想起脑筋是想着我很多朋友啦，然后有些在远方的朋友等等的，哎，或者是在 Podcast 前面你甚至不太没有认识我的朋友，是真的也蛮想好奇你们去年好吗？那不论好不好都过了、啊。那我们今年2023就是一起更把握这一年。然后我的 podcast 还是会持续更新，我不会自暴自弃的。那我要在面前讲烂情的，就是说不论好未来再多么不好， 在我变成废人，在我死前呢，这个节目我还是会努力，然后一直更新的。就即使这个世界再多的变幻跟痛苦，再多无常，就至少在我有限寿命，我也想让我这个节目继续下去。然后有在听我的节目的人呢，你们可以相信我这个节目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就是这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滨崎步给我的启发，他即使是在后来被各种攻击、各种嘲讽，就是他变丑、变老、声音不行，他每年都还在巡回演唱，去让他的歌迷知道他的存在，他还是一直有持续的发表作品，已经24年了，天哪！所以我很希望，我作为文艺的创作者，我能像他这样的存在，只要我还活着，我身体还可以，就是就是套一首老歌歌名 ，The Show Must Go On。节目会继续下去的，那这是有总有一个会更新的东西，你不觉得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希望的期待吗？就是都有剧可以追下去，那个剧不会结束。就像是滨崎步，我作为他歌迷，我也知道后来的作品没那么好，可是说真的，他不管出什么，我还是蛮喜欢的。只要有他有出，我都还期待，天哪，他之后会出什么单曲。这样的期待是很幸福的，是我可以说是我觉得我活到现在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喜欢的歌手、喜欢的作家继续出东西，我喜欢的剧有继续出，那个相信未来有些什么，这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最后给大家的一个寓意吧。这新的一年呢，你有什么东西是你要持续的，你要着手让自己有希望感，觉得有持续感的东西呢，这可以大家思考的。那我这一集到这边，谢谢大家聆听，那我们下一集见，我是跳跳猪，拜拜。